这偏心曹杰的我知道，
没有，感谢主，教会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属灵的孩子。
感谢主了。
今天的这篇信息其实有个地方我就是其实翻译，但是呢，我刚刚这样整个听下来，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感动。感动在哪里呢？讲到那个，耶和华跟摩西之间的那个默契，是讲在那个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一个标题是什么？第三大点的标题是“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就指那个法老硬着心。然后那个这个是第三大点，第三小点的标题是就是灾祸松缓。得心硬，就灾祸松缓下来了，然后那个法老的心又刚硬，那就看到这里，就是说，在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摩西他不是对法老讲，就说那任凭你吧，然后摩西就是讲得很精准到位，摩西就说，那我要什么时候为你跟你的臣仆跟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的宫殿，然后。只留在河里，就说他讲的是很精准、很 precise 这样子。然后下一节经文呢，那我觉得第10节的经文这里，他就然后接着，然后那个法老就回答摩西讲说，那明天就是那明天你做这个事情。然后摩西就说，可以照你的话，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我就看到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就是摩西他是跟法老在对话，那就是然后就这样对他说，那你要我什么时候就是为你们祈祷，然后让那个青蛙最后就是只留在河里面，目的是什么？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刚刚第十节这边讲到，就是说，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说。就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当摩西在跟法老对话的时候，就是如牧师讲到提到，就是说，其实摩西他是在跟法老对话，可是这个当中他其实是跟着神的心意，就彼此之间他跟神在同工，那他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就他跟神同工，然后与法老对话，就是神给他的这个 message，让他去跟法老讲。然后你讲到牧师，你提到还提到，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摩西他能够让青蛙做什么，而是说他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神带他让他跟法老说这些话。然后呢，你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是耶和华跟摩西他们之间神跟人的默契。然后当摩西为这个。他们祷告的时候，为这个埃及人、为法老祷告的时候呢，那耶和华他是听摩西祷告的。那圣经里面也讲，就是说一人向神的祈祷，那个主必垂听嘛。那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看到这是一个很立体的关系。那我想到今天门训，就是礼拜六早上的门训。牧师讲到，因为我们现在门训不是在讲以弗所书嘛？以弗所书的那个第四章的地方讲到，就是说牧师提到一句话，其实这也是我今天门训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用和平彼此联络的话，那连圣灵也拉不回来。然后那我就问，那个门训的时候我就问说，那拉不回来那怎么办？然后怎么样呢？牧师的回答就是说。你就可以为对方祷告啊，就是你为对方祷告，就是所以今天从早上到刚刚听这个讲到，就是祷告，就是等于在我的心里面一直萦绕着这个，就是说，那其实我们就是跟神祷告，那在圣灵里跟神祷告，我想在这个地方摩西他就是跟神同工，为。埃及人祷告，祷告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蛮感动的，因为 他已经讲任凭你了，他知道说他的还是会心硬，他还是会心硬。但是呢，就是神是一直给机会让人悔改。然后你今天牧师的结语也讲到，就是说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悔改，一个是让他认识神。可是两样他都 pass 了，就是他都没有法老心硬，所以这两样他就都擦肩而过。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也想到，就是说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吧，就说可能为肢体啊，或是为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跟与神同工，然后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就是以出埃及记八章十节这个地方，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今天很大的学习。讲完了。
我顺着你这个讲啊，方中，顺着你今天讲的这个，我就讲，就是我们不可能需要，真的是需要知道神的心意。Why？ 为什么上帝要借着摩西对法老说这样的话？其实今天那个张扬在唱诗歌的时候，他前面引用的经文，那个根的那个诗歌所引用的依据是出埃及记，不是，是以赛亚书19章。我记得我讲过19章，我讲以赛亚书，讲过以赛亚书总共66章，就是圣经有几卷书，它就有几章书。我讲以赛亚书大概讲到35到39章之间吧，我没有讲完，以后有机会把它讲完。19章我是一定讲过的。我记忆不是很清晰，但是我记得，就是怎么讲呢？我记得以赛亚书19章，等于是圣灵感动先知，去为摩西补上一个上帝的心情。张扬，这句话你要把它记下来。我再讲多一遍啊，就是以赛亚书19章是什么样的圣经上的这个神学地位呢？他是上帝感动以赛亚先知为摩西的一个注脚，表达呀，上帝借着摩西所表达的一份心情。所以你看得到，就是上帝其实很爱埃及的。就是我们平常读出埃及记，我们比较容易站在以赛亚的，站在以色列的角度，选民的角度，好像觉得以赛亚，好像觉得以色列人吃亏了，好像觉得以色列人怎么搞的被这帮坏人这么去虐待，不善待，我们这些人也要义愤填膺，我们总要去跟坏人做斗争嘛。我们的心通常就都是这样的，看着有谁坏就要去反他，看着有谁坏就要去打他。我们是活在一个斗争哲学。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我也在这个斗争哲学里边，所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为什么呢？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那还有个理由呢？什么理由啊？其乐无穷。所以老毛啊，把我们都搞坏了，把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给毁掉了。你看我们平常说话总是带着一些要跟人争一争啊，斗一斗啊，搞得我有的时候跟方丈阿姨说话，我都带了一些小斗争的哲学。方丈阿姨说：“你看你跟我讲话，怎么带的好像跟我打一架似的？我哪里打得过你啊？”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我们这些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也好，心思一点也罢。但是我猜啊，我在表达问题的时候，可能老我也会出来，也会让方丈摸摸感觉，怎么牧师他跟我讲话要跟我打一架？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惯性，是我们的习惯，哪怕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也是带着这种趣味，也是带着这种习惯，也是带着这种言谈话语，也是带着这种遣词造句。那不留意你是不知道的，你一旦留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平常我们说话的文字 字句的选择也是何等的重要。尽我们所能，不要再去讲文革的语言。刚才说的多可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想想都可怕。就这样的字句啊，进到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这是我从小到大，文革，我从小到大当然听很多不同，但文化大革命听的第一首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老一点的人都听过这首歌，当时听得很激昂的，觉得很鼓舞的。但是后来想一想，这句话好可怕。就是这样的诗，就是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文字，这样的遣词造句，结果江青稍稍一鼓动，侯卫兵就把刘少奇拿出来批斗一下。呀，张春桥、姚文言稍稍三个阴风，点个鬼火，彭德怀就给架出来了。包括习仲勋也给架出来了。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了要与人斗。因为只有与人斗，我的喜乐才满足，啊，其乐无穷，好可怕！我觉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环境真的很可怕，而且接下来的这个文化底蕴的更加可怕，呀，成了一种全民互害、全民公害，相互之间没有信任、没有爱，蛮可怜的。这两个礼拜我都在讲门训的讲合一。合一有的时候来到世界是一场梦，是一场梦幻。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离开了基督耶稣，所有的合一全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没有一个无条件的委身的真心相爱。然而上帝把合一唯独放在教会里面成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哦。如果我们真心尊主为大，合一就在那里。如果我们略略哪怕有一丁一点的内心深处的小九九，合一就不见了。哪怕是父母跟儿女、夫妻之间，或者说是好朋友之间，很容易就容易心里边只要怀一点点小九九，私心一念就不可能合一。我有时候想一想，方中啊，你跟我背景相差这么远，你台湾的，我大陆的，你看从2004年吧，2004年你开始跟牧师一起同工，我一想我们同工20多年了嘞，我怎么能够20多年而我们仍然还在彼此相爱，无条件的为基督耶稣而活，我觉得就是个 miracle， 神迹奇事。我想想，我应该是蛮多的这些老我啦，文革的这种残留的痕迹啦，应该是蛮多的。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宽恕啊、原谅啊、理解，我们断不可能走到今天的，就没有基督耶稣，我觉得我们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而且走到今天，我们仍然还是觉得还有很多的未来可以继续的行走。走到哪一天，我也希望我们走到永远跟随主耶稣的脚步了。大概率我们应该会那么走下去了。至少这一生吧，不会有什么变了吧，我是这么想了呀，埋都埋在一起了，都放在隔壁的左右邻居。
我说我有点忘记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刚才讲那个张扬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confused。
你讲讲你说了什么呢？想一想。
就我就说那个祷告，我就说我蛮触动，然后就说好叫你们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说摩西他那个为那个埃及人祷告啊，然后就求帮，就是好啊，那就明天嘛，就照明天那个，然后就照你的话行。
听到这里，这里边一个核心，我接着你讲，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段信息，这里边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最核心的是上帝要借着摩西拯救我们不留意的人，什么人？埃及人。埃及人就是一群在神的选民看起来是坏人，是不应该，是不配得救的人。坦率讲，方舟，我们中国人这个民族啊，在外人看来，哎，真的是一群很糟糕的一群人。我们自己讲自己中国人就没话讲，外人一讲我们就不舒服。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我们这个民族是败坏的，我们极少有爱他人的心，我一般只会爱家人，跟自己有血缘关，自己爹妈没问题了，儿女没问题了，但是只要离开这个范围以外的，一般我们都很少爱，而且会睚眦必报，斤斤计较，绝不留情，呀，毫无情感。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今天，几千年如此。我想想，这文化动因从秦始皇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群人。秦始皇是什么样，你知道吧？你留意他那个，看看商鞅啊，看看李斯啊，看看当年这些先秦这些时代人做的写的书，包括司马迁最后写的《史记》，回去回溯这个秦朝的时代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吧？跟我们文革很像的。就是我这个马路这一边，对面有一个人，我们两个人走路，秦朝人是怎么走的？你们看着我啊，秦朝人是这样的，这样走的，就是按照司马迁的这个原文记载是这样走的，眼睛是朝着下面，这种走法呢，有一点点像是以后的太监在宫里边行走，就是仿照司马迁所描述的秦朝时候的百姓，只要他往对面马路望一望，如果那个人也望他一下，这两人就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审问了。你们刚才望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交代不出来什么意思，那要一顿毒打是酷刑的。你想想，我们中国人历代中人都很夸耀秦始皇。哇，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轨，统这么多的国土，把六国都给灭了，成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很喜欢。他只有14年呢，秦朝只有14年呢，一个短命的王朝，但是在亿万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极其的推崇他。我就问一个问题，请问我们当中有谁想活在秦始皇的朝代？谁举个手，我送你去，我把你穿越过去，我摁个电钮把你给送过去。谁要去，我送谁去，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好可怕的一个朝代，有一点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的，就是两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派的人和那个人在马路上，他们隔着马路，只要有一些眼神，有一些笑容，马上有一个人告密，那其中一个人就被拉到里边去灌辣椒水，去给他吃酷刑。文革呀，广州第三中学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当年就是造反派把一个人给抓到那里边吃酷刑而死。我去参观过那个地方。哎，我讲起这些事，我都欲哭无泪的，难过的不得了。但是即使这样子，上帝多爱我们中国人。我想想上帝对我们的爱，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配的。我是1999年去法国巴黎当宣教士，我在塞纳河边买了一张报纸，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啊，画画，人家口述然后画画，然后那个看那张报纸是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时候反对那些传教士，把传教士的那个脑袋割下来，拿个大竹子顶起来，拿个钳子把传教士的舌头拉出来割了他。那一次教难杀了20000基督徒，包括海外的宣教士。 频繁的发生教难，教难就是杀传教士，杀基督徒，毫无感情的，直到今天中国还在逼迫杀害基督徒。但是你看看上帝怎么爱中国人，我就看见上帝对中国人这份爱，这份忍耐，我就不住的感动，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爱我们这个民族，数算不尽的这么多的爱要爱我们，而我们都不配，真的不配的。越想越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不配上帝的爱，上帝的那份无条件的爱给我们，但是我们所活的生命呢，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有好处有利益，对自己极少有人，包括基督徒，把这个爱呀、啊，去对准外人，对准其他的人，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耶稣是爱那些与他为敌的人，包括我们这个自己这个民族。我是觉得啊，就是凡是意会到这个问题的中国基督徒，应该为自己的民族去祷告，去忏悔，求神怜悯，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毫无夸口、啊、这个是讲到以赛亚书，这是讲的出埃及记，讲的上帝爱埃及人，借的什么呢？借的受逼迫的以色列人和他的摩西。我的回应呢，就根据方大姨刚才的回应呀，讲到一个今天张扬唱诗歌所引用的那段以赛亚书十九章那个经文，就是让人感动的不得了。你读以赛亚书，我极少见得有人读以赛亚书不落泪的，极少。我极少有人看耶利米书不感动的，读耶利米哀歌，你的眼睛不湿润的，我不太相信。有时候气都感到喘不过来，觉得神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呐、啊，神真是爱我们，所以怎能不为神而活呢？一个人若是不为神而活，真的找不到活的方式，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的。好，我就讲这些吧。好好，愿神赐福了，愿神给大家有足够的恩典。张扬怎么会找到以赛亚书十九章呢？我就很感动，你找到这一章书，我都很感动呀。好，我们先请 Upper 你来讲吧，介绍一下你自己，让大家认识你，然后你再说，好不好？哎，怎么跑了 ？Upper。怎么搞的？是我点了名，不好意思，还是怎么？哦，来了，请分享。打开你的麦克风，就可以说话啦。还是你不知道怎么打开麦克风，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不会打开麦克风，还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了。
慢慢吧，因为我有请他。
你帮他打开麦克风？
我打不开，他要自己开。
他自己开啊？
对，只是我有点请他打开，但是他可能没有看到。
没有关系的，我们就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开了就好了。
那个，
哎，米娜。那你先说吧，那 Oper 打不开麦克风，他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先说吧，
Oper PD 那个是我妈吧？
是你妈，搞了半天，哎呀，那是有人帮他打开麦克风吗？你会教他？
他是会打开，但是你说， 他会打开，但是他不好意思说话，
哎，
他担心他说错才跟我说
的。不怕不怕，错了也是对的，你跟妈妈讲。牧师说，
他说有一次跟他点他名说话，他就偷偷笑，他不敢说。
哎呀，那个我替我跟他道个歉，对不起了，我怎么牧师把你吓坏了，你看多糟糕。可能我说话的语气不好，用词不对，遣词造句都是我的错，给你道个歉好不好？原谅我。
是我妈本身她自己不敢，在这个自己胆小，她觉得担心自己长得不好，然后呢她就不敢在这种场合发言。
你跟你妈妈属于同龄人，我们应该是，我讲的她都听得懂，你爸爸妈妈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是同龄人，讲的话同一个时代的人讲的话都，你先说吧，让妈妈等一等好吧，你先说吧，宝宝。
对对对，刚才牧师在讲那个历史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受过伤的那种痕迹在，所以讲得很动心。然后我的问题是，最近就是国内的这个网络上流传一个事情，说是从美国逃回来的一个人，然后他在美国做那个搬运尸体的，然后呢，他就说了爆出来美国很多的黑料。比如说美国的军队的构成里头有很多很烂的一些人，有些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的，然后他们就是干很多这种烧杀抢掠的事情，特别残忍。另外说美国这些富贵的权贵人吃小孩，然后呢说在一个封就一个岛上面，然后关了很多的人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把多年前的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怪异的事件联系起来，说他们吃小孩，包括有克林顿啊，有比尔盖茨也会去啊，类似的这些，反正爆了很多美国的黑料，然后感觉又有图有真相这种的，然后就很也是很虐啊。然后我觉得跟我分享的这个人看了这个视频呢，他就心里很抑郁的一天，他就觉得很残忍啊，很难过。但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要么是我真假，我觉得我会有个质疑。但是我可能共同点吧，我觉得就是斗争的这个主题，就是要么是美国的敌对国家，然后去故意搞黑料，就是假，这个东西是假的，他只是故意搞出来去诋毁的，要么就是他真是真的，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啊。然后你就是，这是第一个吧，就我其实本来想问牧师，哎，你觉得这些是真的吗？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意义。然后不管是咱们讲到以前的年代的，还是别的国家的，以前我也看过英国的什么那个有一本书讲英国的那个工业革命发展史里头的一些也是很黑暗的一些事情，那些当年那些小孩，穷人家的小孩就钻到那个烟囱里头去清理烟囱，然后直接就烧死在那个烟囱里头，因为它是那种大锅炉吧，我记得有点印象，反正就是你社会发展会付出很多代价，有时候人命根本不是事儿啊，类似的。我觉得你其实放眼望去，甭管是咱们的那个，还是美国的，或者是别的国家的，真真假假的，我可能后面我就觉得，哎，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它就是反映了人性极其恶的这一面。然后呢，关于斗争这主题，其实我还是想回到说，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主嘛，就是我们的这个何以如此之难，不管是人跟人的关系，亲戚，就那天主那什么门训课讲到的，亲人之间的，家属之间，就亲人之间的姻亲关系，就是比如说我跟海波的家人关系，或海波跟我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也是很容易发生这种这就当换成了一个话题了，就觉得就很真实的经历着，因为我们家从小到大，我父母很多的争吵是因为我们家那些亲戚嘛，就我妈这边的亲戚，我爸那边的亲戚，有的是亲戚借钱不还，有的是特别贪心啊，自私啊，或者是这种红白喜事上随的份子啊，或者是就这些各种的显示了人性的这种，就是反正引起家里很多的争吵嘛，就比较啊，或者是不满意啊，或者是他做的不对啊，就很多的争吵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搞得我们性格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就容易急啊，容易发脾气啊，这种痕迹在，就挺难受的吧。我觉得很想从这里头去出来。我分享这一点嘛，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只是有感动吧，就牧师讲的这些。觉得这是个很。
我先回答你说的那个他叫莱文斯基的丑闻，有的，这件事是有的。 这件事呢，是简单在美国的背景，就是目前的这个背景，是民主党极力的要求把这个档案公之于众，极力要求，因为他们感觉呢，川普应该跟这个莱文斯基的丑闻呢，跟这个岛呢，
无关，
是有关。
有关。
他们认为川普跟这个事情是有关。川普一上台就说这件事就算了，就不要公开了。为什么呢？因为牵扯到很多美国的名人，包括克林顿夫妇啊，反正包括很多名人。对啊，他们有一些跟一些未成年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啊，一些恋童啊、孩子啊、萝莉岛啊，呀，这些都是真的，真的是真的。那民主党要把这个事情给公之于众呢，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川普，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嘛，没有看到这个档案，他们觉得要为了攻击川普，所以就坚决在国会推，要坚决要公开。后来把川普推得没有办法了，川普说："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要求要公开，那就公开吧。"但是想不到，到目前为止，我上网我也查了一下这一个档案，我也没有能力。他几十万字啊，几十万个箱子啊，不是万字，几十万个 box 啊，32万个箱子的那么多的文件，我怎么看得过来啊？但是有人看呐、啊，有不同的。不同就是有对立面，有民主党人看，有共和党人看，他们都把他们看完以后东西发到网上。那我们读他们的比较多是这样子，有些是中文的，有些是英文的，都有。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发现川普跟这些丑闻有关。川普从来没有上过他的岛，川普也从来没有在那里跟女孩子有这些丑闻，从来没有。那谁有呢？克林顿总统有，包括克林顿总统的老婆希拉里也有，希拉里也跟这个这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嘛，也是一样的，所以克林顿夫妇在这方面半斤八两都好不到哪里去，那也包括一些呀商业人士，什么 Bill Gates 啊，有一些就是反正这有钱的人吧，呀。都也讲到中国有一些名人，我就不想点他的名了，跟中国的名人也是有关的，也上过这个萝莉岛，但我想太敏感，我就不说了，对，我就不点名，说说美国就好，我不说中国的人。一讲，那有的时候我也没有能力去证明这些真和假，媒体这么讲，我就不传言了。我根据你这么讲呢，我觉得第一，这个莱文斯基这个丑闻是有的；第二，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丑闻的主角克林顿夫妇，他们准备这个月底要在国会做见证，都等着，全美国、全世界都在等着，因为他如果是不去做见证的话呢，他就又被控是就是藐视国会罪，那起码要坐牢的，坐3年牢的。这单单这个你不来的话，你要坐牢的，所以他不得不来了。他必须，所以这个事是全世界这万目啊，万众共瞩目的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在美国的什么事呢？有什么丑闻呢？他有一样什么好呢？我告诉你，他的媒体啊，他就把你曝光了。你是民主党的人吧？我共和党的媒体就曝光你的丑闻。你是共和党的头吧？我民主党的人就曝光，相互之间是对立的。
嗯，也
所以
是
说，
斗争。
也是斗争，但是相比之下好过一个党吧。一个党在那个把盖子盖着，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但在美国吧，你丑闻我都知道，就老百姓有一个知情权，有一个知道这个情况的，看着你怎么发展，你想逃也逃不掉。所有这些有钱人、有权的人，他们所有的丑闻、丑行都公之于众。我是觉得这很好。呀，不要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哪个什么什么群体，就为了去遮盖遮掩，没有必要。我觉得媒体 的功用就是把这些丑闻公之于众，让他呢没有地方去躲藏。那在中国就不行，我们知道你们不知道，中国这领导人家族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但你们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们讲，也没有那个必要呀。其中有一个家族，他的姐姐有200万亿人民币的收入，你很难想，老百姓现在饭都吃不了。一个家族，一个某一个领导人的姐姐，很出名的都是，他年收入，他所有的收入目前知道200万亿人民币，就其中一个领导人呢，不是所有人的家族，是一个人。现在美国国会已经要把这些丑闻全部公之于众了，但唯独中国人民不知道。那不知道就不知道，我觉得也是一件糊里糊涂，也是一件好事。别想那么多，想得多的话呢，你可能有一天你知道了，你也会遭殃的。在中国知道秘密不是好事，所以我尽量都不讲。讲了我怕你们遭受压力，不讲。我知道的时候，我活在国外，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不讲。不讲的话呢，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不知道，我觉得为好。所以呢，就是，在美国，在国外，绝对不是一片净土，它一定也同样是罪恶丛生之地，区别是它可以见光，它可以见光。那在独裁的国家呢，那也是同样罪恶丛生，区别就是它不见光，少数人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区别在这里。所以没什么遮掩的，只要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公开讲，我们是可以公开讲川普的，我们可以公开讲拜登的，所有美国的总统我们都可以公开批评他，直接的广播喇叭，任何地方都可以讲。那这所谓的区别就在这里。那各因人而异呢，有些人觉得哎呀不讲不要讲了，要给领导人有一些面子，这是中国文化嘛。但在西方就不是，西方是面子不值，人民有知情权，你就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家都知道，所以也是个文化差异，也是个传统文化的差别，也是每个人不同的习惯，因人而异，看你要的是什么，对吧？呀，我就受不了，我的性格都受不了，我出国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你放我走吧，我在国内我活不下去的。我第一我凡事我愿意见光，不让我说话，我不自由无宁死，你不给我自由我就去死。后来我爸爸说那走吧，走。因为我在国内可以收到很多的益处、好处、金钱、地位，什么都可以得到，但是我觉得都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唯独没有自由，那我就宁肯死了，我就不活了。就我1987年出国前3个月，我跟我爸爸谈话，谈了至少谈了一个月，每天晚上从11点谈到2点。我说你放我走吧，我说我在国内待不了，我待不下去，因为我这辈子要的就是自由，你不给我自由，我说我活不下去。现在很自由啊，八七年、八八年那时候已经中国很自由了，邓江湖的时代其实蛮自由的。我说是，现在是很自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的党，我们都很了解嘛。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7、8年就要来一次，他以后还是会反反复复来的，我受不了，我赶紧逃，赶紧走。后来我爸爸拿我没有办法，他本来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不应该离开，父母在不远游嘛，他的观点。我说你就放我走吧，我们家还有3个弟兄姐妹呀，他们留在家里，谁留谁，家里的财产我一分钱不要，所有的好处我一分钱不要，我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个地方，我为这个国家打过仗，负过伤，问心无愧了，我可以离开了呀，我不欠，一点都不欠，我不要好处嘛，一分钱都不拿嘛，名誉不要，地位不要，好处不要，还不可以放我走嘛。后来我爸爸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没话讲，哎，走了，拿你没办法。他还是希望我回来建设他口中的4个现代化。我说我不回来，我说我就要做一个老百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权力无关， 与名誉无缘，与好处也不沾边，就想做一个普通的人，老百姓，谁也别惹我，我也不惹谁。这是我87年临走的时候跟我爸爸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讲这样的话，我都不了解我自己，但是我今天当然有神的带领，亚佛也不会讲出当年呀将近40年前了，在明年就是整整40年，40年前我跟我爸爸讲的话，我爸爸是拿我没办法，他不希望我走，他觉得我应该留在家里，因为我要的就一样东西，我说我就是要自由，不给我自由我宁肯去死了，我不活了。我身边的人都不要我口中说的自由，要自由干啥？有钱就好了。当时，哎，米娜跑了。米娜呢？啊，在。
啊，在呢。
嗯。呀，所以你那个朋友分享呢，我觉得是对的。呀，莱文斯基这个丑闻是。很在你如果出来以后查 Google 也好，查 ChatGPT 也好，是文资料海量那么多，多得不得了。想隐瞒也隐瞒不了，隐瞒不了，都是公之于众的材料。美国的国会两党的议员都在眼睛如目光如炬的盯着这些事情，想瞒在美国想瞒瞒不住的。一是有媒体，二是有国会，有参议员，有众议员，谁也不可能不见光，不见光那就有人揭开你，呀。
嗯，见光不见光，其实最终都会被审判的吧？就好像，
会的。
这倒多，感觉，对，
起码有一天见了上帝，你就得接受上帝的审判，对吧？隐瞒不了的。谁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人生嘛，就是其实也蛮简单的。王洵跑了，本来王洵在的，呀，王兴在，陈然在，白雪回来了，星星在。好，问问米娜的妈妈想不想说话呀？想不想说话？不想说，我不勉强。不勉强。
好想说，他把视频都打开了，他应该是把音频没打开，把视频点开。妈，你把那静音，就是视频下面那个静音解除静音点一下。
对，就是爱泼斯坦，李伟啊，宁波，就是不是莱文斯基，是那个是爱泼斯坦，是另外一个。莱文斯基是他这白宫的实习生，爱泼斯坦呢是另外一个，专门搞这些性交易啊，找这些有钱人呐、有名的人呐、名演员呐、有权的人呐，就这哪个社会都会有这些东西的，
啊。你会不会把静音点一下，解除静音吗？
嗯。所以米娜平常爸爸妈妈的要有一些小小的训练咯，教一教他们好不好？
嗯，知道了吗？
鼓励爸爸妈妈常常上来跟牧师讲讲话好不好？
牧师说常讲那个夫妻家庭亲戚亲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比较钱这些呗。
你的问题是什么？把问题讲出来。没问题，我怎么讲？讲哪一部分呢？
问题就是我这些仇恨能记一辈子，然后出路在哪里？我想让我妈听。
Okay.
这种没有饶恕的，这种受伤害的，饶恕，出路在哪里？
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敌人呢，就在我们家里。为什么呢？想一想为什么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说敌人在天涯海角，那这样的敌人是比较容易爱的。米娜同不同意啊？米娜， 远方的敌人很容易爱的，我爱我的草，我碰不他打碰不到我，我碰不到他，我嘴巴说我爱仇敌，多容易啊，对不对？我爱仇敌，这个敌人仇敌在哪呢？在三亚。这个仇敌在哪呢？在非洲的好望角。这个仇敌在哪呢？在喜马拉雅山山顶上。我往哪里远你往哪里讲，你碰不到，碰不到他，看不见他，讲不到话，握不了手。这样的敌人最好爱，最容易爱。那什么样的敌人最难爱呢？你家里的人。家里的人，他因为他跟你是每天都接触，每天你碰得到、见得到，有可能互相有唇齿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会碰碰肩膀，有的时候会来得及，就抄一把棍子就薅他一棍子，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就成为是你真正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你很难原谅。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看着就烦，气不打一处来，对吧？这样的敌人，耶稣说这样的敌人是我们要爱的，敌人就在你的家里。好，第二解释一下什么是敌人。敌人呢两方面看，怎么跑了？哦，拿本子。敌人先讲概念，什么是敌人呢？敌人客观上讲，就是想令你感到自己很失败的那些人，就是你的敌人。令你感到自己很没用的人，很没有价值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使你感到那个 valueless 呢？就是毫无价值呢？哎，往往是你的家人。一句，只需要一句话，只需要一句话，比如说你从来都是这样子没有爱心的，一句话完了，就把你从小到大所有的人生都给论断个够。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就跟你爹妈一样，完了，祖孙两三代都被伤了，从爷爷到现在你就是这样子的人，行了，那接梁子就不是接一代了，结几代的仇恨了，对吧？所以这样的话语在家人当中比较容易经历，对吧？好，第二个角度，对方未必说了什么，但是他什么都不说，你可以感觉到他说了什么，懂我的意思吗？他哪怕什么都没讲，你看着他就觉得他好像说了我什么，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想过去挠他一下子，打他一下子，掐他一下子，这是从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知而来的。所以敌人有从客观上的一个认证评说，也有一个内心，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感知点，两方面都共同铸造成你内心深处的敌人的概念。那你这每个人不管是谁都认真想一想，敌人往往就在自己的家中，而且比较多的就是夫妻，就是夫妇。夫妻谁也不服谁，既然结为夫妻了，跟年龄没有关系，哪怕杨振宁跟翁凡要吵起架来也能吵得起来。我猜，我没有进入他们的家庭里面，我猜如果要吵架也是吵得起来的，只要是夫妻。夫妻就有一个是左看你不顺眼，右看你就不开心，这是与生俱来的。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夫妻之间就很少有一个甚至完全不可能离开了基督还有真爱的感情，这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我讲了很多遍的，不是对你讲，对谁都是一样的。你夫妻之间的感情如果跟耶稣基督哪怕有一天脱了钩，或者稍稍沾得不那么严，情感就没了。那个爱情你不要太迷信的，你们结婚刚结婚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的，我说不要太相信你们男女之间那种缠绵，那种性关系的甜美， 那种男女之间相拥的那种憧憬，靠不住的。这些东西很快就伴随着你的这个一年之后，不要你用不了七年之痒，现在是一年之痒。过了一年，基本上不说荡然无存吧，也是左手摸右手了，感觉不太强了呀。所以我是鼓励每一个选择要结婚的人，不要太依赖你的男女之情。当你们俩没有共同去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我，你们之间的爱很快就变味了，很快就渐渐消失了，同床异梦了，慢慢慢慢的，你看他的都是缺点，左看右看就是不顺眼，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男女之情，夫妻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其实不是单单夫妻，哪怕是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这两个礼拜我都在讲合一。我说上帝把合一放在教会里边，使合一唯独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边成为可能。我没有说必然哦，成为可能。就人只有全然爱主，连于元首基督，并且一同去完成他的大使命，才有可能合一。哪怕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稍稍脱一下钩，教会的合一就不见了。按照人的本性去搞教会，根本搞不久的。今天教会的寿命大多数不超过七年，三五年这个教会就关门了，很多呀。欧美的教会是很多这样的关门的，很多教会关门怎么办？这个教会空在那里，回教徒就占领了。欧洲很多呀，很多这个欧洲的教堂被回教徒占。你去英国看一看去，去剑桥看一看去。剑桥马路上有一个 church 叫做 wrong church， 根本不用回教徒占领，没人去了。曾几何时，这个教会差派很多宣教士，还曾经有一些差派教会在差派宣教士去中国的，没人了。这些人干什么呢？这人还有些国家的拨款，养不起这些神职人员呢、啊。他们就把过去这些人先贤们的文字印刷成纪念品卖祖产呢、啊，哎，生活下去了。我去到他那里，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不是教会吗？请问你们这间教会怎么成了贼窝了呢？成为做生意的一个贼窝呢？我是不是需要今天把你们做的给掀掉它呢？”我那次我真的在剑桥发大脾气，我那一次，他们还把警察给叫来，我的警察来，我因此坐监牢，我荣耀的很呐，警察不敢抓我，警察就跟他们讲，他是传道人，他讲的对的，我也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应该悔改，警察帮我说话。后来警察说算了吧，他们也软弱，你也不是本地的，你就走吧。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了。后来我就在那为他留那祷告，我就走了。剑桥，
哇塞，这个警察好有觉悟。
我警察跟我关系都很好，我很好几次都是因为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在法国、在英国其他国家，我都是训斥这些把教会当作贼窝的人。我流着眼泪跟他们讲的，我说圣经怎么教导的？你们怎么把教会变成这样子的？现在好了，生意也做不成了，这些教堂都被回教徒占领，所以欧洲在堕落。有两本书你可以做一个笔记，一本书叫做欧洲垃圾，另一本书叫做欧洲离奇死亡，只不过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英文有，德文有，法语有，很多西班牙语 也有，就是没有中文。我也得考虑，如果再没有人翻译，可能我想把这书翻译过来，给中国的读者读。我现在正在读那个《欧洲离奇死亡》。 这两天读的我是哎呀难过死了，因为我毕竟我也算是半个欧洲人嘛。就读完这书以后我觉得哇，欧洲真的好可怜啊，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欧洲曾几何时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很积极的一个地方，一个福音基地啊，包括北欧。我对北欧的情感就更加深一点。我越读越觉得欧洲是没有人把他打败，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活活的给作死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场景，活活的把自己给作死，不作不死，欧洲就是个活活把自己作死的人，人人都在把自己往死里作，人人都不知道。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中国非要把自己搞成金山胖的西朝鲜，甘心了，死心了，不再说话了，也是同样，但不知道大陆就要哇，我要为了什么什么努力奋斗，真相不知道，逻辑不知道，结果不清楚，方向不明确。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蛮可怜的。回头讲夫妻也是一样的，认真想一想，我们为什么结婚？从一开始我看你看对眼了，我看你这个男孩子不错，我看这女孩子漂亮，然后生命里边又有情欲，又有性欲，又有好感，又有家长们的就是期待，希望我快点结婚生儿育女，很多不同的 information， 但是自己没有问过你为什么结婚 why。我相信 90% 以上人都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结婚呢？ Why？ 为什么要结婚？
要得到爱，有人陪伴。结婚是为了得到幸福，有人陪伴和疼爱呀。
这你这个回答是个伪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不是，你笑得太可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我结婚为了得到爱，为了得到陪伴，你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因为你一结婚你要找一个人来陪伴你，他担当不起你这份期待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你的期待的。很多人都以为结了婚你要陪我啊，你不说爱我吗？你说爱我你就周末陪着我呀。就很多对配偶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期待。其实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结婚，我告诉你，正确的婚姻观，我不依赖任何人，我已经在基督里很满足。如果人不走到这一步，我劝你不要结婚。我不能依赖我的另外一半成为我的依赖，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陪伴，所以我去结婚，那你不失败那才怪，那才真叫奇怪。因为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你的依靠，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对你的陪伴。你听懂这一句话吗？不容易听得懂，听懂这句话是很高水平的人，极其冷静的人，很清晰有智慧的人才能听懂这一句话。人是在我不依靠任何人，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满足了。然而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托付和使命，让我进入婚姻去容神一人，这个时候婚姻产生意义，产生概念，产生逻辑，产生方向，产生使命，产生意义，产生原因。能听得懂吗，米娜？很不容易，能听懂这句话的人极少。
嗯，
我觉得是 99.9% 的人都没听懂这句话，就跑去结婚了。而最可怜的呢，大多数人结婚，讲难听点啊，还就是因为性，忍受不了性的这个寂寞，性的压力，一见面，今天的男男女女一见面就很快就走上床了。但是这个性欲一压力一释放一解决，马上爱就不见了，马上爱就不见了。所以凡是因为要解决性欲而结婚的那个配偶婚姻，后果一般都不好。 后果后患无穷。这么样讲，我想很多人很多人都会被碰到讲的这一点，很多极少有人不因为性而结婚的，绝大多数 99.9% 甚至 101% 都是这样。而少有的人，我不因为性，我不结婚，绝不碰你，这种人是少之又少的。如果你碰到一个，你告诉我，我要真要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我正在为一对男女朋友在做婚前辅导，其中有个女孩子就告诉我说，牧师，我到现在我还是个处女。我就惊讶不已，我是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一个快30岁的女孩子竟然还是处女。我说你在中国是个奇葩，好难得的。我说假如有可能，我真的愿意跟你是个忘年之交啊，那么尊重你自己。好，这先讲性，再讲爱。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呢？请问你看敏娜，你刚才说为了有人陪伴我，为了自己不要孤单，为了得到爱，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动机蛮自私的？因为你是一个索取的动机，我要陪伴，我要爱，而不是一个付出的。如果你的动机是上帝给了我一个呼召，让我进入婚姻，与他所赐给我的人彼此陪伴，彼此同行，去完成上帝给我在婚姻里的使命，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婚姻观。但是极少有人走到这一步。我前几天跟他们婚姻辅导讲的最后一堂课，我就讲最后这一句话，我说如果你们的婚姻观不是为了祝福对方，仅仅要从对方的索取得到陪伴，得到爱，得到满足，你们走不久的，很快你们会散的，人还在心都散，同床异梦的至少是这样子，离婚率很高的。我跟师母结婚呢，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结婚半年以后我信主，然后我信主一年以后，师母也信了主，所以我们俩是在就是初信的时候就信了耶稣，所以那是90年结的婚，91年我们都接受浸礼，92年上帝就把婚姻辅导的那个牧师从美国带到挪威给我们做婚姻辅导，他给我辅导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婚姻是为了这个呀，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性欲，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情欲，不是为了满足我。你看我刚结婚，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点羞羞脸的不要脸的，我当时出了个车祸，除了左手没断全断过，我就想找个人来照顾我，蛮自私的，蛮下贱的，蛮无赖的，觉得我最早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也希望师母来照顾我，师母来满足我，我一看师母这么温柔，这么善于帮助人服侍人，他那个时候是我们几个留学生当中残废的留学生当中他是我们的天使，开着车一个个送我们回家的，他不求什么东西，但可能他也求我对他有好感也不一定的，我猜的。但当时有很多残废人，我算是比较亲的，他一个个把我们放在车上一个送回家，我觉得他不错，我就问他要不要嫁给我。其实当时我的动机不良，动机不纯的，也不良善。好在我初信没多久，我初结婚没多久，半年我就信了主了，然后一年以后神就呼召我了，所以我很快进入使命。我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慢慢完善我的婚姻观。重建我的夫妻观，我也是不懂，所以每个人不需要完美，都不需要完美，只要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在不完美当中可以寻求这位完美的主，都是有盼望的。我也不完美，我也不是信了主了准备好了才去结婚，也不是， 也是刚刚结婚的时候也都很自私的，都是利己主义者，利用师母满足我的需要。我是个残废人呐，我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走路都走不了，都他来车接车送，上楼也上不了，下个楼也下不了，一步一步瘸下去的，可怜巴巴的。所以我动机也是不纯的，直到最后到那个薛牧师给我们做了婚姻辅导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结婚是有使命的。结婚的第一使命是什么你知道吗？米娜做笔记。
养儿育女啊。
No. 结婚的第一使命就是为对方舍己，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结婚就是为了满足我的配偶，让我的生命能够为他而活，讨他的喜悦，讨他的欢心。我若没有结婚，我就讨主的喜悦就够了。我儿子现在今年31岁了，没有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半天还没有女朋友呢？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有女朋友呢？我说那你没有女朋友怎么结婚呢？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把我问住了。他说爸爸，请你祷告，如果上帝把一个与我同行人生的配偶赐给我，那我就会有妻子，可能以后也会有婚姻有儿女。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为什么我要去勉强去求之呢？没有那个必要的。你是牧师，你该知道你能够为我做的唯独就是祷告。我们之间不应该有这方面的话题，你除了为我祷告不应该有别的话，你道理你都懂的，我是你从小到大教到大的，结婚不是必要的。所以不结婚一辈子讨主喜悦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所以首先不要把结婚当作人生的必要的选择。我刚才去调侃开玩笑开曹杰的玩笑，我觉得曹杰你现在没有女朋友，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 it's fine。如果上帝这一辈子都不给你这个小帅哥女朋友，那就不结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上帝赐给你一段婚姻，你就应该好好在婚姻里边呢，学完成第一个使命，讨你配偶的喜悦，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舍命，求他的益处。我接受这个婚前婚姻辅导之后呢，我就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志，我说我此生不做一件师母不喜欢的事情。如果师母不喜欢一件事情，我绝不做。这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使命。结婚就是彼此之间共同效法同一位主的这个喂养舍命的生命，彼此相互之间完成主的托付，就是舍己。海伯也应该舍己为你而活，你也应该舍己为他而活，彼此之间相互的舍命，讨他的欢喜。要不然你不要结婚，你结了婚就应该完成这一个第一使命。第二，假如上帝在你们这个婚姻当中赐给你们有儿女，留意啊，儿女不是人造出来的，是上帝赐的，也未必每个人发生性关系就一定有孩子，不一定的，有孩子是上帝的恩赐。那么好，如果有儿女的话呢，夫妻两个人就按照神的心意做上帝的良善的管家。明娜，你是不是那边有话说，有事要说，我不方便讲。
没有没有，听着呢，然后小孩哭，准备那个什么他。听着。
那我们今天不方便讲，就以后再讲，是不是？
好，谢谢牧师。
讲到这里吧。
哎，我回应一句，我觉得就是结完婚这个之后吧，才去修炼那个刚才牧师说的这个，就是基督里得满足，然后不依赖。我觉得我是后面才学习这个功课的，就先结的婚，然后再学习这个功课。哈哈，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就是人可以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不同的际遇，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要是不断的追求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受教，不断的谦卑，你才有可能渐渐的走进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没有人完美的，没有人完美的呀。既然结了婚，就在婚姻里面尽忠心，好好的把婚姻给按照主的心意去完成，这一生很快的过的。米娜，看着我，人这一生很快就过的，一眨眼就过去，孩子很快的大了，小孩也很快的大了。好吧，跟你讲的话就讲到这里吧，你那里不稳定，帮你带孩子那个月嫂在不在啊？她也是我们的姐妹啊。
在呢，她正忙着，我现在要喂孩子吃奶。
好，你们忙，你们忙，我找另外一个人讲，好不好？你们忙，我知道小孩子忙起来也讲不准。好，下一位，感谢主，不勉强，
是，
哎，说，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黛比说，
我在那个上面有提问。
有提问，我看一看啊，我没戴眼镜，看不见了。我看
对，我说为什么那个。摩西要让法老选时间啊，而且为什么法老要说明天？是不是明天其实他就是一个借口？摩西让他选是也是给他机会还是怎样？要问他为什么要什么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要问他，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解释这个，为什么要等明天而不是马上？圣经没有按照你的设想，圣经告诉我们是摩西问他，你想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法老说，那就明天呗。然后摩西说，那好吧，按照你说的就明天。接下来一句话你要看，他当明天真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就真知道耶和华是谁，你就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创天造地的宇宙的主宰。这是摩西的目的，或者说这是圣灵感动摩西，或者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叫他这么讲的，这个是神学上可以解释的。但是你说为什么是明天而不是马上，圣经没有解释。那我也反过来也可以问你啊，黛比，那为什么偏要马上而不可以是明天呢？你又怎么回答？
法老他自己遭了灾嘛，肯定痛苦来了，肯定就想马上解除嘛。他说明天，我就在想，是不是中国人讲的明日复明日？他就说，看明天拖一下，看看今天是不是，哎，自己问题就处理了。如果实在不行，等明天。
你可以猜，You can guess， 你可以猜，你可以猜无数的理由，对吧？但是你总要选其中一个，或是马上，或是明天，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明天不是马上。那这就是耶和华定的日子，是怎么定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反正这一件事情是摩西给足了法老机会，你想什么时候呢？你想做这件事，那请问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呢？明天。好，那你说明天，那就明天吧。如果明天真发生这个事情，我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出于我的上帝成就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读这个信息的时候，代表你要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读以赛亚书19章的很清楚的，就是神一直是借着摩西要去拯救法老，拯救埃及人，赐给埃及人有一个得救的恩典，他们不要啊。这个故事从以赛亚到出埃及记， 也到福音书一直的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圣经一直在重反反复复重复循复往循环往复的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人听吗？人不听啊。从这些反反复复的传递信息来看，你看上帝对我们中国人多少的爱呀、啊！从这200多年来，整个基督教入华的这个历史来看，你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多少基督徒，杀了多少传教士，杀了多少来向我们表达上帝爱的这些仆人和使女，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你问马上还是明天，这个话题可以放在任何场景中去讲。请问中国的在上掌权者，你何时悔改归向神？是马上吗？还是明天吗？后天也行啊，说个时间呗。你什么时候悔改？看看这个国家什么时候蒙恩纳福吧。我把这个话说下来，我敢说这样的话。中国唯独只有耶稣基督才有盼望，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盼望。刚才我跟米娜讲，这个婚姻啊，男女之爱，男女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盼望。你打开这个人类的历史，你摊开每一对的男女的这个情爱史、恋爱史、婚姻史，你举出一对离开了耶稣基督他们之间还有真爱的，你举一对出来，一对你都举不出来。你即使在基督耶稣里，你也是不完善的、不完美的，因为你本身就是个罪人，本身活得就非常残缺。梵高的话为什么那么深入人心呢？莫奈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的人心呢？为什么印象派的话能够持之以恒地影响我们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看梵高的话，你们当中很多艺术家呀，对不对？曹杰也是艺术家，梵高其实画来画去就画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啊，那个蓝色的天空怎么这么美啦？这个吃土豆的矿工怎么这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我觉得他梵高画的水平真是不如曹杰，曹杰画的基本功比他好，真的。曹杰的画很优雅，很美的，比那个梵高画的好得多了。但是梵高的生命曹杰没有。梵高什么生命？你看这个人是个神经病的，女朋友说喜欢他的耳朵，拿把刀了一割寄给他女朋友去了，什么人呢这是？梵高这一辈子就在活一样东西，他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一个有残缺的人。他的话不是他的人生的全部的，这个人原来是要当牧师的，当牧师的人可能神经病的概率都比较高。牧师也是个有残缺的人，我出个车祸，除了左手每段全断光，脑壳都裂了，七孔流脑子液出来，多残缺。所以我读梵高的话，我能读得懂，我能读到眼泪，我能读到悲哀，我能读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他到死了他的话才大卖，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话也不值钱。他在表达人生人类的一种残缺。这样东西为什么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都是残缺的，我们的残缺与梵高的残缺互动了，产生共鸣。大多数人读梵高的话都读不懂，读什么？有几个人懂画呢？油画的色调配色有谁懂啊？除了曹杰懂，大多数人我们都不懂。牧师也是半斤八两的懂，也不能跟曹杰的这种专业人士的懂，但是他懂他的，我懂我的，我们各论各的。他懂的我可以不懂，我懂的他可以不懂， 或者我们互相有懂一部分的不懂一部分。 C'est la vie， 人生就是这样。莫奈的话为什么好？莫奈的话他把一个完整的话用点点滴滴去把它表达出来，碎片化，人的心是残缺的，碎片的，很难组织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破碎的人生。你看莫奈那画，以后印象，那画得烦死我！我看了这画我就烦，远远不如以前写实派的那些，画得很干净，很新古典，我也比较喜欢。野兽派我也比较喜欢，毕加索我也比较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印象派。我觉得这要是残缺，要不然就是碎片化，但这就是人生啊，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的呀。婚姻是如此，人际关系是如此，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外交关系，全世界最后都为什么都在川普的关税的大棒之下都服个软呢？要活命啊！他把这个关税打向谁，这个国家或是活或是死，很现实的。川普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优势、市场优势，他有什么本事？没什么本事。他的本事就拿着钱来砸人，听不听话？不听话我打你。加拿大 75% 的东西全在美国，美国是给他零关税啊，只有 15%-25% 的这个打的一些关税，25的关税在他 25% 的范围里面打了一点税， 75% 是零关税的，两个国家很好的。结果他的首相呀，卡内开始跟他赌，我猜他是赌个气了，跑来跟中国签订一个呀一个电动车的协议，引到加拿大来了。这个把川普给气坏了，马上跟他翻脸。接下来加拿大可能大选会把这个 Michael Carney 给选下去，新的人会上来，很快的，我猜是很快的。因为加拿大不可能让他一直当下去的，老百姓要活呀。最好的朋友英国也得打碎。这个世界是个什么光景呢？呀，读得懂的人就读得懂，读不懂的人也没有办法。呀，所以 Debbie， 你很难用你自己定一个时间表，然后去画出你的坐标，对准圣经的某一个 event 提出你的疑问。 Why? Why not now? Why not only tomorrow? 你提不出，你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历史立足点啊， Debbie 知道吗？是因为这件事理解的重点不在这个时间是明天还是马上，乃是要在这一件事看见上帝对埃及人的爱，他借着让以色列离开埃及，让摩西就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既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历史的洪流当中，上帝没有忘记要拯救一群逼迫他选民的人，这就是出埃及最大的意义在这里。但是我们很少人读得懂出埃及记，我们大多数人都站在以色列的角度，哎呀，哈利路亚，上帝带领我们离开了这个剩下的埃及人，垃圾啊，坏人啊，赶走他，赶尽杀绝。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既带走了他的子民，但是不要忘了，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包括埃及人。埃及人糟糕到底了，虐待上帝的选民，上帝还是恩待他。中国也是一样，逼迫基督徒，杀害传教士， 坏到极点了，上帝还是爱他。有时候想想上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哎，我这是欲哭无泪，讲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俯伏在上帝面前，对上帝发出敬拜和赞美。主啊，你真是大爱，你真是太多爱了。张扬说吧，轮到你了。
不是啊，现在您那应该很晚了，十一点了。
哎呦 ，sorry，、我都没看时间。你说完一个吧，说完一个，你最后一个吧。讲到这里了，大家都没有散，没有走，还是22个人。刚才23，现在22，少了一个。
我就简单回应今天讲到吧，就是对我的提醒是。最后您提到两个成语，就是一句话是说，一旦烦恼缓解了，然后人就固态重萌，这是对我的警醒，也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的祷告。我发现哦，天哪，我就是当我为短宣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就是之前的心态就是，一旦我的忧愁缓解了，我就固态重萌了，所以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个。
感谢主，张扬，我为你感恩。我觉得你这一段时间以来，你的生命开始沉淀下来了，不那么跳了，不那么冰了，不能炒黄豆了，没有了。你现在开始沉淀下来，变成一块块绿豆糕了，蛮美的，有味道了。成为一个清香的活祭献给神。我也希望你的生命能够完成上帝对你这一生的呼召和使命。小雪那一天做了她的见证也很感动我。她原来家庭是个回教徒，是个老回回，但她信了耶稣，整个家族逼迫她，瞧不起她，轻视她，但他还是坚持信仰。我就想，小雪，你要把你的见证写下来。你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从回教徒信了耶稣，这个蛮典型的。写好你的见证，放在教会的网站上，成为多人的祝福。我那天跟你讲，我说你要讲什么是福音，那这个任务也交给你吧，张扬。你也准备好了。在主日学，在门训，准备好的告诉我，你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福音，好不好？我那天跟小雪讲，她可能还没准备好，她准备好的话，我也不希望你准备的太好，只要有一点准备就赶紧讲，每一次的修正，我讲了35年，每年我都讲什么是福音，每年都不一样，每次讲的不一样，是可以的。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准备好的告诉我，牧师，我准备好了，什么是福音？不要长，长我不要你的，一分钟不超过3分钟。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每一次只要有机会，我都给你一个机会讲什么是福音。你打算如何去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你准备怎么跟路人传福音？告诉他什么是福音，怎么样用一句话告诉别人什么是福音，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啊。活了半天，信了半天，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不知道怎么讲福音，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讲福音，不知道怎么跟路人讲福音。那我们所活的基督徒有意义吗？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福音是我们一生一世永远一直不停的要讲下去，讲到见主面那一天。以后讲什么，再听主的话语。到目前为止，直到见主面那一面，讲什么是福音，是我们一生的所求，一生的追求，也是自己对自己略略有一点一生的苛求，勉强让自己把福音给讲好。讲透，讲深，讲完它。 从今天开始自己回到家问，我会讲福音吗？我能告诉一个陌生人什么是福音吗？我能告诉我的配偶，告诉我的儿女，告诉我的家人什么是福音吗？能不能够至少一年一次对你所有认识的人讲一次什么是福音，以至于你有可能对不认识的人略略找一些机会讲福音。好吧，就讲到这里吧。今晚上我可能会今夜难眠了，有些兴奋讲，但是我还是感恩的，觉得今天晚上我也感略略感到被圣灵充满呀。每当这个时候，礼拜六晚上我是今夜难眠的，周六晚难眠不容易睡也是个道理，因为非常非常大的兴奋在头脑里面，也让我 cool down 下来非常难，就安，我会安静安静的求神带领。好了，那个 你帮我看看默默在不在，我看一看默默在不在。哦，在呀，默默，那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默默？
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从敬拜赞美祷告还有牧师的讲道的信息，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场丰盛的筵席，也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在主日学的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学习，主耶稣也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清楚自己的本相，主你确实如此的爱我们，你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还有包括埃及人，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福音的事上也能够对主尽忠心，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求主你就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